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本书《厄巴底亚书》是整个先知书当中最短的一本，因为它没有分章，只有一段。那么这本书整个所讲的是关于这个以东国，所谓的以东国是在死海的东南角，也在红海边上。那么这个以东是原来是以扫的后裔，那以扫跟雅各两个是双胞胎的兄弟，那么雅各就成为以色列国，那么以扫就成为以东国。那当然以扫跟以东两个都是一个在希伯来文原来都有意思的。那么原来的以扫的名字呢，这个名字的绰号是来自于他浑身很多毛，所以以扫这个名字是因为他出生的时候他全身都是毛。那后来因为一碗红豆汤就把长子的名分卖了，所以那个以东是红色的意思，对，以东是成为以扫的一个，你可以说一个绰号，所以因此以扫的后代就成为以东，以东成为那个国家的名字。那么厄巴底亚书是一本非常短的书，而且只谈了一个国家，就是关于以东国的毁灭。因为以东国被神所审判，审判的原因是什么，待会我们就会提到。以东国受审判是因为他们的罪，特别是对他们的兄弟之国，就是以色列国之间在以色列国遭灾的时候，他们所采取的一个态度，不但没有帮助以色列国，相反的助纣为虐，帮助这些当时的巴比伦这些国家来毁灭了这个犹大国，所以这个是他们遭到神的审判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这本书正如之前我们曾经提过约珥书一样，约珥书我们不知道这个作者大概的年代到底是早呢是晚呢？厄巴底亚书有点这个特别，因为厄巴底亚他提到以东国的这个末世，可是厄巴底亚这个名字在旧约中出现过12个名字，12个人叫做厄巴底亚，那这个是那12个人当中的任何一个吗？或者都不是，他是第13个。那厄巴底亚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名字，普遍的名字。那么因此我们不太知道他这个人是什么时代的人，他的出身背景这些我们都不太清楚，但是唯一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神的先知，而且他的信息是有关于这个以东国的。那么从整个的经文的内容来看，很可能也因为他的经文跟那个耶利米书非常的接近，耶利米书49章那边在提到犹大国灭亡的过程中以东国扮演了一个角色，因此在耶利米书49章第7节到第16节跟这个厄巴底亚书的第1到第9节之间的经文有很多非常类似的地方，所以因此大部分的学者是认为，虽然我们不太确定厄巴底亚的背景时间，但是因为他跟耶利米书的相似的地方，所以非常有可能的是这两个人的时代非常接近，就是在犹大国即将毁灭以及刚刚毁灭，也就是所谓被掳的初期。那么整个的信息所谈到的一个对象就是以东国，但是事实上整个信息也不单单提到以东国，最后还提到万国。那么这个信息虽然很短，却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的先知书的信息，一方面谈到了审判，一方面谈到了神的安慰。那么同时这本书里面也提到了一个耶和华的日子，在所有的旧约先知书当中都常常会提到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好像一个两刃的利剑，对一些人来讲耶和华的日子是大而可畏的日子，那是一个审判的日子，但是耶和华的日子对于神所拣选的那个所谓剩下的残余的余民，这些剩下的这些忠心的百姓来讲呢，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安慰的日子，是一个祝福的日子，所以它是一个两刃的利剑，也就是说对什么样的人这耶和华的日子所代表的意义可能是不一样的意思。那么所以虽然厄巴底亚书非常短，它却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先知书的一个代表作。从第一节开始他说厄巴底亚得到神耶和华的默示论以东，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这是整个的第一节，这个第一节也等于是一个这本书的一个题目，也把这本书的主要的一个主旨好像已经提醒了。他提到说 厄巴底亚得到耶和华的默示。默示这个字，在原文哈，这个希伯来的原文，默示这个字常常也可以翻译成什么呢？其实英文的话可以翻译成 burden 是个重担。可是我们中文圣经很少把默示翻译成重担，就翻译成默示。那当然也有一些人呢，从中文的角度来看这个默示，甚至以后在这个主日学我们会提到，最近有一个新的异端，他就从这个中文这个字来动手脚。他说默示是什么？默示是默默的。你知道常常夫妻吵架的时候，或者两个闹不愉快的时候，老婆就不讲话了，她在默示，然后老公就要猜老婆在想什么，她要说什么，但是呢很难猜，因为是默默的。其实这个中文的默示好像是一个沉默的意思，可是跟希伯来的原文并没有任何关系。其实默示就是一个启示，是一个意象，也是一篇信息。那后面就提到了，我从耶和华那里听到了信息。那为什么它原文是一个重担呢？就好像说神的一个话语放在先知的心中的时候成为一个重担，这个就是说好像非讲不可，是一个沉重的一个托付。可是有一些时候先知传讲神的信息的时候，为什么觉得是一个重担？不说呢是神的托付，说出来呢可人家不喜欢听，所以说也不得，不说也不得，那种重担。所以他原文就用那个字来代表一个耶和华的默示。先知以赛亚、先知耶利米在他书里面常常提到说论到什么什么的默示啊。那因此这边是神给厄巴底亚的一个默示，是论到以东国的。那么他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到了一个消息，听到一个信息，并且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那么这些使者是谁差出去的呢？是耶和华神差出去的。耶和华神差出去呼召列国来进攻以东啊，所以呼召列国说起来吧，要一起与以东征战。为什么？那第二节开始就提到了以东受到耶和华神的审判。那么首先是第二节到第九节呢，先提到一个三次提到以东将要被毁灭，三个宣告。第一个宣告是第二节到第四节，他说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的藐视，变成为最小的。本来以东国就不大，在死海的东南角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国家，但是他成为最小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等于是一无所有，等于到一个地步呢是完全不存在了。第三节说住在山穴中，居住在高处的，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你下来，这是耶和华说的。连续两次他提到说我要把你拉下来，因为连续两次以东非常狂傲的说我住在高处，好像老鹰在高处搭窝一样，所以没有人可以把我拉下来。然后耶和华神就宣告说你说没有人可以把你拉下来，我就是要把你拉下来啊，这个意思。那当然对以东的这个地理位置可能我们不是太了解。那么几年前五年前我曾经带了好几十位弟兄姐妹去过以色列圣地。那去以色列圣地的时候，我们花了特别一天的时间跑到约旦国，今天的以东国在约旦国，在约旦河东边，到了一个城，那个城叫做 Petra， 中文翻译成比特拉。那个 Petra 就是当时以东国的首都希拉。那个希拉这个字呢是希伯来文的磐石， Petra 是希腊文的磐石，所以以东国的首都叫做希拉，那是在一个磐石上，所以那个是个山城，然后在磐石上。那时候我们去看的时候，今天成为世界的怎么讲特别在约旦来讲是主要的考古了观光的一个名胜的地方，因为你看到所有它的宫殿就是在墙壁的石头上这样刻出来的，而且那个地方曾经被隐藏了大概有1000多年之久，一直到19世纪 的某个时候，有一个瑞典的探险家偶然间发现，偶然间发现的原因是他化妆成阿拉伯人，然后跟那些商人骑着驴子，然后他们只有阿拉伯人这些人知道那个地方有一个已经荒废掉的一个宫殿，那就是 Petra， 那他们从来不让人进去的。那那个瑞典探险家只是这样偷偷的跑进去，然后出来以后他在欧洲就写了一本书，就提到说有一个失落的宫殿现在被发现了，那个宫殿就是 Petra。 所以那个如果去过那个地方的人，你看到一方面这个地势很狭窄，然后是一种高原的地带，那那个房子呢就好像刻在那种磐石上的，在山顶上。那么以东人的狂傲就是因为他们是住在这个山穴里面，居住在高处的，那边的话呢几乎就是说 你有几十万军队也没有用，那最入最后一个进口啊，大概只有容两个人可以走进去的，一个两个山石头张成一个缝，所以你有千军万马没有用的。这是我们中国人一个俗语叫一夫当关，那真的是那窄窄那个缝，你只要把那个堵住的话，你后面几十万人得过不去。然后呢非常隐秘，然后那个房子在悬崖上，怎么去进攻这样一个房子呢？这个宫殿呢，这个城堡呢？所以以东人非常的狂傲说，我是住在山的高处的，所以他们狂傲自欺说，谁能够把我拉下来呢？然后耶和华神说，你就算是像老鹰在星宿之间搭窝，我也要把你从里头拉下来，这是耶和华说的。许多时候个人也好或者一个国家也好，常常对神发出这种狂傲的话，那么耶和华神说，就算是你在那种高处，就人的角度来讲好像是没有人能够把你拉下来的，我耶和华神就是要把你拉下来。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的狂傲。以东的失败其中一个心理的因素，外面做了些什么事情那是后来接下来会说到的，但他主要是内心的狂傲，他们对耶和华神有这样的一个狂傲的心，以至于神要审判他们。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我记得很早以前我第一次听到厄巴底亚书的时候，我有生以来这个只听过一个人讲过厄巴底亚书讲到的时候，而当那个人也不是讲全部厄巴底亚书，他只讲了大概只有一节或两节，就是这边的第三第四节，那是二三十年前的时候，我刚信主。当然他提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是二三十年前的时候，大概那时候怎么说呢还在冷战时期，然后我不知道他是为什么引用到那个我想那只是一个应用，并不是这段圣经本来要讲这个意思，但是讲员是提到说谁在星宿之间搭窝呢，因为那时候刚刚发射人造卫星，所以因此那个讲员是提到人造卫星哇，那时候你知道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会有，一个是美国一个是苏联，所以他是提到苏联，苏联在星宿之间搭窝好像很狂傲那我记得以前有个故事是因为第一个太空人人造卫星上了太空能够绕地球转的时候是苏联不是美国，所以那一次的太空竞赛当中苏联是领先的，后来才是甘乃迪总统觉得很羞耻，我们美国人居然输了，是吧？下令不但要发射人造卫星而且要登陆月球，就美国是第一个登陆月球的，可第一个太空人是苏联的，我忘记他名字了，中国来的大概你们都会知道他。我还记得有一次去了莫斯科附近一个地方，他有个纪念碑就是纪念那个太空人的。那么我记得一个故事是说太空人从太空回来了，赫鲁雪夫当时的苏联总理接见他，然后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说，你上去有看到上帝吗？没有，我就说嘛，没有上帝。当然这个故事是真是假我不知道，不过你要了解那个无神论的背景来讲，所以赫鲁雪夫第一个问题不是说上去看到什么了，看到地球了吗？看到什么月亮了吗？看到什么了？第一个问他说，你上去了有看到上帝在上面吗？没有。所以他说，我老早就说没有上帝。当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个人因着自己小小的一点点的成就或者一点点觉得可以依靠的东西而狂傲自欺的时候，神就会说，你不要以为没有人可以把你拉下来，就是我要把你拉下来。当然以当时苏联的那种状况 军事力量、经济力量等等来讲，谁也不会想到1989年柏林围墙的事情以后，苏联一夜之间就崩溃了。所以许多时候，以东这个国家所代表的不是一个历史上的以东国，这个所代表的是历世历代的许多时候，不管是个人或者是个国家或者是个民族，有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会口出狂言，神的审判临到了以东，就是因为以东的傲慢。然后第五节第六节就提到说，盗贼若来在你那里，或强盗夜间若来，你何竟被剪除，岂不偷窃直到够的呢？摘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其实这两节所说的意思是一样的，就小偷到人家来偷的话呢，他不会手下留情的，他会偷得光光的吗？当然后面那一段呢，有点看起来听起来很困惑，就是说摘葡萄的来岂不剩下些葡萄呢？听起来是他摘葡萄的人不会摘光的，留一点点。其实他原文的意思有点像说，摘葡萄的人摘完以后所剩无几，是剩下一点，不是说哦摘葡萄的人一定会故意剩下一些，只是说就摘完了以后剩下的就算有已经等于没有了。小偷来的话呢，剩下什么东西给你，他当然把一些垃圾留给你啊，废物留给你了，值钱的都拿走了。然后后面就提到说，你里面所隐藏的一切的宝物会都被查出来了。以东国，我就说地势很险要，但是以东曾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为什么？以东在死海的东南角。那么以东这个 Petra 这个城，当时在公元前到公元后一两百年为止，那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城。那重要的原因是，那是丝路最后经过的一个关键的要点。因为我们中国的丝路，当我们从西域，就今天的西疆，通过中亚，经过伊朗，经过伊拉克，最后到达哪里？就要靠到达地中海。然后一个海上的丝路呢，是从海上上来，然后最后经过波斯湾，最后到达的就是红海湾的最后一个港口，那叫做以拉港，旧约叫做以寻加扁。以拉港在红海湾，然后从那边不管你要往哪个方向去，通常他要往西往地中海去的时候呢，那条路是不太好走的，所以他有一个约旦河的河谷往北，这条路可以一直通到大马士革，中间就经过一个城，就是 Petra 比特拉，或者说就是当时的希拉，就是以东国的首都。因此以东国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丝路的最后的终点，是所有的从埃及往北到叙利亚，叙利亚往南当中两条主要的路，其中一条，一条是靠着沿海边的，就是加沙走廊那一带，另外一条就是沿着约旦河谷往上的。所以这条路曾经是非常重要的地方，也因此所有的贸易要经过这个地方，因此他们有很多的金银财宝。他们当时所刻的这些宫殿，好像在从山壁里面这样凹进去的，这里面除了是宫殿，也是他们藏宝物的地方。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他提到说，你所有的隐秘处，你所有隐藏的财物通通被查出来了，然后通通被洗劫，所剩无几。所以你所有隐藏的财宝通通没有了。所以以东国曾经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国家不大，人不多，但是呢，它的那个地理位置非常险要。当然到了公元后第二世纪以后，因为有别的路可以通了，那因为这是有这个国家跟国家之间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的一个冲突，所以后台这条路就荒废了。因此大概公元后就到使徒行传的时候，那时候的以东国已经不是以东的人占，那时候是阿拉伯人占。 阿拉伯人占的。所以在使徒行传保罗那个时代就提到那个时候的阿拉伯的一个国一个帝国控制的当时的以东，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阿拉伯人把这个希拉这个希伯来文的磐石这个城名改成 Petra， 改成希腊文的 Petra。 可是到公元第二世纪之后，这条路不是不通了，而是没有人走了，因为这条路毕竟是比较艰险的路，有别的方便的路可以走了。从此以后 Petra 荒废了，所以因此一荒废就荒废了将近1700年。 那地方有1700多年是没有人住的地方，那个整个的宫殿就荒废在那里，一直留在那个地方。我说过到19世纪瑞典探险家发现以后，就重新成为今天的观光名胜。因此这个城从此以后没落。那这边所提到的就是虽然他们有隐藏的财宝，他的宣告是说你们将被洗劫，然后一无所有。那第七节又提到说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接，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提曼啊，你的勇士必惊惶，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旧约圣经里面常常提到以东人是非常聪明的，以东人尤其是以东的提曼啊，在这个耶利米书里面有提到，还有很多的书信当中都有提到。那你记得那个受苦的约伯吗？约伯有三个朋友，其中有一个就是提曼人。那因为以东国站的这个位置，在经济贸易上，他为什么变成聪明人、智慧人？就是因为他们站在那个贸易的一个关键的出口，所以会做生意的人，通常都被认为是很精明的。所以全世界有两种人最精明，第一种是犹太人，第二种人就是中国人。所以呢，犹太人是很犹太的，我们说很犹太就是斤斤计较，很会抠钱的。中国人做生意也是世界出名的，以东人是很会做生意的。因为我说这个国家没有任何的出产，以东国完全是山地，没有任何的出产，人也不多，所以军力它不是太强。虽然说这个地形很险要，不容易进攻，但是基本上来讲，这个国家可以说没有什么成为可以夸口的。但就是因为它在一个贸易的一条关键的枢纽，所以因此他在贸易当中他会赚很多钱。也因为做贸易，以东人是以智慧出名的。然后呢，做生意的人常常是这样广交天下朋友，对不对？可是这边却说以东啊，你不是以聪明来夸口吗？那是我告诉你，到你被毁灭的时候，你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你不是朋友很多吗？所有的朋友都出卖你了。所以他这边就提到了跟你结盟的朋友送你上路。这个送你上路呢，很多圣经的这个学者也在研究了半天，这个送你上路什么意思。我想送你上路啊，大概只有中文讲的比较清楚一点。中国人说送你上路就要你命来，他说这个希伯来原文就是送你到路口。送你到路口是干嘛呢？是假装还跟你说再见拜拜，然后捅你一刀呢，还干嘛？问送你上路什么意思？那中文如果说送你上路的时候，这句话这条路是死路，送你上路，但他这边就是送你上路。与你后面听起来就很清楚了，与你和好的欺骗你，那肯定不是好的，对不对？跟你说和好的就是跟你有恒和和睦的关系的人，他欺骗了你，然后胜过你。那与你一同吃饭的，通常也就是指朋友了，一起亲密的一起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所以他是说你真是笨啊，你心中毫无聪明，可是你们不是以聪明自夸的吗？好，你看看你的聪明到什么下场，你所有跟你做朋友的，跟你结盟的，跟你和好的，跟你一同吃饭的，都出卖你了，都出卖你了。然后你的聪明到这个时候其实是毫无聪明。然后他就提到说，我要从以东除灭这些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就是你本来也以你的聪明智慧自夸的，连这个也没有了。所以本来你的地形险要，你说攻不下来，我把你拉下来。你本来以为你有很多的财富的，在这光光的， 你本来以引以为荣的是你的聪明和智慧，我要从你当中除灭一切的聪明人，一切的智慧人，连你的勇士也都惊惶。那么他一再的提到以扫三，整个旧约里面除了厄巴底亚书以外，没有一本书提到这个名词叫做以扫三的啊，没有提到这个以扫三的。那么但是这个名词就故意要提到说什么呢？因为这个以扫三等一下以后会提到锡安山，这是神的选民所在的是锡安山，以东人所住的叫做以扫山，以扫跟雅各是对立的，以扫山跟锡安山是对立的。所以基本上他特别用这个一个很特别的名词，他提到说神所警告的、所预言的毁灭、所宣告的对象就是以东人。因此以东人所本来引以为傲的他们的地势的显耀，他们所引以为傲的财富、引以为傲的聪明智慧，在耶和华神的面前都将一无所有。然后从第十节开始就提到了神就宣告罪状，为什么你们遭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宣布他的罪状。第一个，第十节说，因你向弟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他提到兄弟雅各，我们说过雅各跟以扫这两个本来是同双胞胎的兄弟，那么以色列国跟以东国之间本来也是有这种兄弟的特殊关系的。那么当年当摩西出埃及的时候，率领以色列出埃及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其中要路过以东，那么他们当时的要求就是我说过的，有一个叫做约旦河谷，就从死海往南一直到红海一条直线，那是约旦河谷，还有死海往北也是有一条约旦河谷，那是通加利利海的，所以从加利利海到死海，从死海到红海有一条线，那个是一个山谷。因为在地形上来讲是非常特别的，以色列的这个地形呢，在以色列跟约旦中间有一个很深的这个山谷，那么死海是那个山谷当中最深的一点，所以死海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海平面下大概400多英尺，比新疆号称一个很低的地方还要低，大概将近100公尺，所以是非常低的一个地方，那是死海。然后从死海再到红海中间，这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山谷啊。通常现在是因为死海很低了，那么因此这个山谷当中是没有水的，只是一个约旦河谷。但那条约旦河谷呢，也成为一条公路。所以我说，当时为什么很多船到了红海湾的最后以拉港以后卸货，就从那边用骆驼或者用驴子把这个货物通过这个约旦河谷往北，一直可以走到大马士革，就是叙利亚首都这条路。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就要走这条路，从这边穿过，然后再从约旦河东耶利哥对门再进去，就穿过以东国，就跟以东国的国王商量，以东国国王不让他们走，他说如果你过来要跟你打仗。神就吩咐摩西说，因为以东是以扫的后代，是雅各的兄弟的后代，所以你不可以跟以东国作战，所以摩西就没有从那边经过，否则很可能以东国在当时摩西的带领之下就会被摩西毁灭了。所以神说以东国是你的兄弟，所以你不可以跟他打仗，所以他只好绕道，所以绕道从以东国的东边国境再绕过去，知道以东国的东边是沙漠，所以在沙漠的边这样绕了一圈才到了摩押，从摩押那头再过去了。但是虽然摩西那个时候没有跟以东国作战，因为是兄弟之邦，可到了犹大国被毁灭的时候，他说你向兄弟雅各行的强暴，你不但没有顾念兄弟之情，而且你事实上行的强暴，所以他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在我们的圣经当中呢，没有特别提到当犹大国灭亡的时候，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以东国做了什么。但是的确在很多地方间接提到了一些譬如说很有名的是诗篇137篇， 诗篇137篇是一个叫做咒诅诗，是犹太人在流亡的时候所写的一首流浪者之歌。所以137篇一开头就提到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为什么想到锡安就哭了？他们流浪在外，国破家亡。但是在137篇的第七节就说了，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个仇。所以圣经中，在列王记、在历代志历史书当中，没有具体的提到以东人做了什么事，可是在先知书当中，还有像诗篇这里，你都会隐隐约看见，当耶路撒冷遭难的时候，以东国的人当时不但在旁边幸灾乐祸，甚至有可能参与的一些罪行。那么有一本算是历史书，不在我们的圣经之内，是在两约中间，就是新约和旧约中间的，有一本书叫做，我们有一本以斯拉记，但是两约中间有一本是以斯拉二书，就是不是我们的以斯拉记，是另外一本历史书，那是两约中间犹太人所写的，叫做次经。在以斯拉二书的里面，他们是提到说，当时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圣殿被烧掉了，可圣殿被烧的时候，正是以东人放火烧的。所以因此在两约中间的历史来说，他们认为耶路撒冷圣殿的被毁，事实上是毁在以东人手上。但我说过了，我们的圣经历史书当中没有提到圣殿被火被毁的时候，那把火是谁放的，因为我们整个看起来是巴比伦军队进来了，整个城毁了，然后圣殿也被毁了，焚毁了，那感觉上那就是巴比伦人所做的。那么在那个两约中间那个历史书里面是提到说，世上真正点那把火的是以东人。那么也可以这样说，当时巴比伦的人进攻犹大国，最后把耶路撒冷毁了，那个时候巴比伦的军队当中，以东国是参加了巴比伦的这个联军，是这个巴比伦军队当中的一部分人，是以东人。所以刚才所读的诗篇137篇所说的，当他们在说这个耶路撒冷遭难的时候，他们说拆毁拆毁，拆到 根基的时候，那个整个本身也代表着在耶路撒冷遭难，耶路撒冷城被毁的时候，以东人是在场。而以东人如果在场，他们要如果说要毁了这个圣殿的话，你不可能没有得到巴比伦这个王或者巴比伦军队的同意，他就自己做了这件事情，所以他们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问题是，他是雅各的兄弟，是以色列国的兄弟之邦，而他们居然在耶路撒冷遭难的时候，他们行了强暴。十一节，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拈阄的时候，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的。也是有类似的情况，当以色列犹大国遭灾的时候，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以东国的人不但没有伸手来帮助犹大，反而可以说助纣为虐，就等于说反而伸手来害了这些犹太人。然后从十二节开始，他连续提到了八次，你不当你不当你不当你不当，十二节说，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太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就是说你不应该这样做，你不应该这样做。他连续八次，你就知道这个先知所提到的这个宣告以东人的罪的时候，耶和华神透过先知的口所宣告的，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定罪，表示他们罪孽深重，这些事你不该做的，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那一而再再而三提到，你不当你不当你不当。 不但是八次提到了你不当怎么样，还有七次提到什么？七次都提到遭难的日子，是他们兄弟遭难的日子。所以十二节说，你兄弟遭难的日子，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他们遭难的日子。十三节说，我民遭灾的日子，他们遭灾的日子，他们遭灾的日子。十四节提到他们遭难的日子，有七次提到他们遭灾、他们遭难的日子。在那一个时间，在那个日子，你却做了这样不应该做的事情，连续八次提到。当他提到遭灾的日子、遭难的日子的时候，其实这个日子就是后来十五节提到了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也就是说，他提到说，以东国的人在你的兄弟之邦犹太人遭灾的时候，你做了件事情，在那个日子你做了件事，你又做了，你又做了这个，在斥责他们的时候说，好，我告诉你，也有一个日子会临到你头上的，那叫做耶和华降灾的日子，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了。那后面才会提到说，你怎么样做，他这个罪神也必照样向你而行，你的报应必归在你头上。所以因此十五节后面提到，就反映到十二到十四节所提到的，在犹太人遭灾的日子，在他们遭灾的日子，这些以东人怎么样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他提到的是不当做什么呢？第一个是兄弟遭难的时候，你不应该瞪眼看着，你不应该伸手不帮助他们。犹太人被灭的时候，你不应该幸灾乐祸的欢乐了，你不应该说狂傲的话，然后呢你不应该在犹太人遭难的时候反而进入他们的城门，然后呢不但是看着他们受苦，而且是伸手去抢他们的财物，甚至在犹大国毁灭的时候，他们要逃亡的过程中，你呢不但没帮助，反而站在岔路口当中杀害了一些他们逃脱的人，然后把他们剩下的人又交给仇敌。这一切的事情就是以东国所做的，因此他们受到神的责备，因此神的降灾是因为以东国的罪。所以连续提到了三个对以东国的定罪。十五节到最后就提到耶和华的日子。我说过，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两刃的利剑，对于那些行不公义的人，对于那些抵挡神的人来讲，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降罚的日子，是一个审判的日子。十五节说，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的头上。神的审判的原则很多次我们已经提过，神审判的原则就是一报还一报，你做了什么，神用同样的事情报应在你自己的身上，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那以东国所行的这些事情，我说过，在那些以色列民遭灾的人的日子，所以他一再的提到那个日子，你不当这样做，那你做了，所以呢，神有另外一个日子是为你预备的，那个日子叫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你怎么做，神也对你怎么做，你的报应必归在你的头上。但他这边强调的是什么？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这不是提到万国，不是只有以东国而已。所以我说过了，以东国所遭遇的审判不是只对以东国，以东国的审判是代表着万国，万国。因此在这个地方你要了解，神的审判的原则不是只是对的一些人一个地方而已，神的审判事实上是代表一种神公义的，对全地万国万族万民的人的一种公正的一个审判，整个审判的原则也是应用在所有的人身上。所以固然厄巴底亚书是一个对针对以东国的一个预言，但事实上它不只限定对以东国，只提到万国。那么十六节说，你们犹太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且喝且宴，他们就归于无有。犹太人在圣山喝了苦杯，那是一个神的管教。犹太人的在耶路撒冷他们的城被毁，圣殿被毁，这些事情是他们罪有应得，因为他们自己犯的罪。 但是这些向犹太人行强暴的人，他们也将有另外一个他们的苦杯，他们也要喝。只是犹太人喝了这个神的审判的苦杯以后，他们受了管教之后，十七节之后你会看见他们有一个回归，他们有一个回转的机会，他们有一个蒙福的机会，万国却没有。为万国喝了这个杯以后就归于无有了，所以将来在最后的审判当中，所有的罪恶要被除尽，只有那些剩余的，我们所谓的渔民，那些是真正蒙福的一个对象，真正蒙福的人。所以最后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就提到所谓的剩下的残余的人，他称为逃脱的。十七节说，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这边提到了锡安山，我说过就是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所在的那个山丘，被称为锡安山，又称为圣殿山。那个锡安山有逃脱的人，也就是所谓的余剩的人。在特别是旧约先知书当中，余民、余剩的民，英文叫做 remnant， 这个字一直是一个先知们常常提到的。就是说，在神的管教之后，神的审判之后，只有剩下的少数的剩余的，作为逃脱的，他们是蒙恩蒙福的人。其他的人呢，大多数是在这个审判当中，因着自己的罪毁灭了。只有少数的，因为在旧约的先知书中所描述的那些少数的剩下的所谓逃脱的，所谓余剩的人，那是指忠心的人。那这个信息是整个旧约的一个中心的信息，正如先知以利亚的时代，当以利亚觉得孤单，觉得只剩他一个人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不只有你一个，有七千个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所以七千个人所代表的好像不是很少的数字，对以利亚来讲，他觉得只有他一个，耶和华神说不止你一个，有七千个。可是对以色列国全国好几百万的百姓来讲，也只有七千个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忠心的人。所以在整个旧约的历史当中，旧约的信息当中，你会注意到一条线，那就是得救的是少数的。这是为什么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在登山宝训第七章当中提到说，通往天国的路是小的，门是窄的，找着的人也少，进去的人也少，好像得救总是少数的。其实那一个概念就来自于旧约，余剩的人是少数的，忠心的人是少数的，得救的是少数的，大多数的人却是走那个又宽又大的路，进入那个又宽又大的门，但是那条路却是引向灭亡。所以当耶稣讲那样一句话的时候，不是耶稣在讲一个好像从来没有人提过的一个新的道理，相反的，他所说的是延续整个旧约中先知的信息，只有余剩的，只有那个逃脱的是蒙恩的。那一座锡安山是逃脱的人在那里，那个山被称为圣山，被称为圣山。那我们曾经讲过约珥书，我们也提到过，在最后的约珥书也提到那个山，你记得吗？约珥书第二章这个三十二节结束的时候也提到，但那个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当中必有耶和华所召的。再次提到逃脱的，剩下的，在那个锡安山。好，然后在约珥书的第三章也是有提到那座圣山，第三章十七节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且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那是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得再从其中经过。所以那一座山被称为分别为圣的山。我们也提到过，在新约启示录里面也提到那个新耶路撒冷，那是成为圣的，然后有罪的人是不能够进入那里，不能经过那里。就这个信息是从旧约到新约整个是一连贯的一条线。所以 最后十七节到二十一节是一个祝福的应许，但得到这个福分的对象却是那个叫做逃脱的，叫做余剩的，他们会在锡安山，然后他们会得到他们所应该得的产业。然后十八节说，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成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碎屑，火必将他烧着吞灭，以扫家必无余剩的，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以色列、雅各、犹大都成为一把火，把以东烧灭了。可是以东所代表的那个罪恶之国是没有余剩的，就是说在犹大国、在以色列国当中，虽然因为他们的罪受了管教，很多人毁灭了，但是还是有忠心的，有余剩的。但是以东是没有余剩的，以东是完全毁灭了。所以这个余剩的这个字，我是说它有特殊的意思的，是指的忠心的、少数的、从来不改变的。那么十九节之后所提到是说，他说前面不是提到说他们要得到他们的产业吗？所以因此就提到了南地的人。南地的人是指以色列国的南地，犹大旷野之南，这个地方叫做 Negev。 Negev 那个字音很近，所以中文就翻译成南，南地，那刚好在南边啊，所以这个南地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也是有点南的这个音，叫 Negev。 在那个南部旷野的人，他们的东边约旦河东就是以扫山，他们反而得到以扫山这个地。高原的人必得非利士地，也得以法莲地和撒玛利亚，便雅米人必得基列。那么这些都是指的这些原来犹太人或者以色列民族里面的不同的支派他们可以得到这些地方。在迦南人当中被掳的以色列人呢，也会得到一个地。那迦南人当中被掳的是在以色列的北边的，直到撒勒法，撒勒法是到今天的推罗西顿那个边缘，就是黎巴嫩的边缘上。然后希拉法中被掳的耶路撒冷的必得南地的城邑等等。也就是说这些被掳的人原来失去他们一切的产业了，现在呢正如十七节所说的，他们必得回他们的产业。当然这边是用这个预表来形容他们得回他们的土地，其实这个预表所指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当我们回转归向神，重新再一次蒙恩，成为那余剩的、逃脱的、蒙恩的人以后，我们会从神那里得到我们的基业，得到那个产业，是一个永恒的天上的产业，不是个地上的产业。这边只是用犹太人原来这个分土地的时候这些产业来作为一个预表。最后二十一节说，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那就指的整个世界的结束的时候，那个所谓的拯救者，那就是救赎者，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会来到锡安山那个圣山，然后他要进行审判，不但是审判以扫山，审判万国，然后最后神的国度要归于耶和华。就这是整个厄巴底亚书的一个结束。对于当时国家刚刚灭亡，然后少数的忠心的人却在这种苦难中可能有一种无语问苍天的那种感觉，为什么我们国家灭亡了，为什么我们作为神的选民却遭到如此的灾难的时候，当他们发出这样疑问的时候，先知厄巴底亚所宣告的这个对以东的审判，以及最后对神所拣选的、所招的少数余剩的人的安慰的信息，成为那些剩下的犹太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神是公义的。因此在犹大国毁灭的时候过程中，不但是这些巴比伦人会遭到神的审判，以东人会遭遇到神的审判，然后这些被掳的犹太人、忠心的人、余剩的人，最后神会带领他们回来。因此这成为他们的安慰，也成为当时的犹太人当他们流亡在外的时候，所以他们曾经因为犯罪，包括拜偶像啦，包括道德上的各样的败坏，他们国家灭亡。结果这些流亡在外的人经过苦难被神洁净，所以从此以后犹太人不再拜偶像。所以直到尼希米以斯拉的时候他们回归， 那他们回到神的面前来了。虽然这中间还是有波折，因为回来的人当中，我们读过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就知道了，他们又跟外族人通婚，又开始拜偶像的时候，又再一次被管教。但总而言之，他们慢慢的回到神的面前来了，神的恩典和祝福再一次临到他们。那其实这整个的救赎的历史，也是对于2000多年后我们的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教会一个提醒。虽然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可能某一个时候、某个地方，好像看起来公义不彰显，好像这个罪恶还是那样的猖狂，好像很多地上的一个政权非常的狂傲，但是先知书的信息提醒我们，真正在世界历史中掌权的是这位万军之耶和华的神，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与神对抗，只是神有他的时间表，神到了一定的时候会进行他的审判。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耐心等候神的审判的日子，愿意把我们一生的所有的事情交在这个按公义审判人的神手中，我们就能够在这世上敬虔度日。所以许多时候，正如当时的流亡的犹太人一样，好像已经失去所有的盼望了，但神宣告的是耶和华的日子，那个日子是神审判的日子，但耶和华的日子也是神的选民蒙恩的日子。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有这样一个耐心等候的心，我们就能够在这世上不因对恶人猖狂以至于我们也同流合污，这是我们要避免。看到恶人猖狂了，还用各样的方式好像得到很多他的好处，那为什么我要洁身自爱呢？为什么我不跟他一样呢？神的审判必将临到，所以我们却相反的不能够跟他们一样按照这个作恶的方法，相反的我们在神的面前知道神是公义的，神必按公义审判，我们必须等候神。虽然好像神的时候什么时候来到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我们不要失去这个盼望，不要失去这个心，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等候主。这是先知书所有给我们的信息，也是厄巴底亚所给我们的信息。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父神，许多时候我们的确在苦难中有时候会失去我们的方向，失去我们的眼光，我们似乎不能够看准一件事情，就是你仍然在这地上掌权。虽然地上有许多的人或者许多的国家或者政权好像非常的猖狂，似乎没有什么力量可以胜过他们，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你是历史的主，你掌管历史，你掌管一切，你也是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求主让我们学习怎么样能够将自己一切的事交托给这位按公义审判人的神的手中，我们相信你的公义有一天将要彰显，当你来的日子，这一切的事情必然暴露在你的面前，你也必按照公义来审判。也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存着这样一个盼望，能够仰望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也是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蒙恩的时候。愿主保守我们的心，在这个乱世却能够安静在你的面前仰望你的恩典。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